今天读的第一篇圣经《创世纪》第49章。那时候，雅各伯召集他的儿子们来说："雅各伯的儿子们，你们要集合一起来听，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犹大呀，你将受你兄弟的赞扬，你的手臂掐住仇敌的脖子，你的兄弟要向他俯首致敬。"犹大想医治幼时，我儿，你猎取食物后上来，俯身俯卧，如同雄狮，又像母狮，谁敢惊动他？权杖不离犹大，权位不离他的脚尖，直到那应得权杖的来到，万民都要服从他。那这段圣经呢，我再把它读一遍啊。这段圣经看到什么？就是天主的那份许诺。天主许诺，这位救世主将来自犹大。犹大是雅各伯的，应该是第四个儿子啊。犹大。那这个许诺给我们一个什么？就是他的一个得胜。其实我们按雅各伯的那12个儿子里面，其实最好的并不是犹大。我们知道是以色列，是这个若瑟，啊，从各方面看，从品行方面、信德方面，若瑟都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但是，这个主耶稣却没有来自若瑟的这一个支派，反而来自了犹大。那犹大凭什么呀？我们一般的人就是要问他凭什么，他有什么理由被天主指定啊？那理由就是天主的心意，理由就是天主的心意。所以这里不，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它一个是我们人有一个自然的律法、自然的规律，它还有一个什么呢？超自然的规律，或者我们讲，咱们一般的说，我们人有两个光照耀我们的生活，一个是理性之光，理智是一个光。当咱们说朝拜的时候，实际上是理性的一个行动，因为我们的理性开始向着那个光屈服的时候，这叫朝拜。你看，咱们今天说默观，默观必须得用理性，不是用什么，不是用这个我们的情感，默观是理性的一个动作，我们的理性和意志向天主的一个屈服一个动作，理智它是一个光，这个光。他有一个什么啊？认识天主的这么一个能力，这个光得到天主的光照之后，他开始逐渐的尝试去了解天主，但是在了解中，他又不断的去屈服、去朝拜，那么这就是理性之光。那除了这理性之光，理性之光像什么？像天主的那个光的照耀、屈服的时候，那个光就是信德之光。所以我们是被两个光照耀，一个是理性之光，一个是信德之光。那么这两点有什么重要性呢？就是我们不能过分的偏，就是过分的偏，就是当我们强调信德的时候，把理性贬低的一文不值。那在教会的改革时期啊，特别是宗教改革的时候，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极端，就是开始把理性贬得一文不值。那当时我们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的偏差，就是把理性完全就是说没有能力认识天主，理性已经一点价值都不行了。那这很明显不符合事实，啊，理性的确受伤了，但是理性的这个光并没有完全被泯灭，理性仍然有能力，它在挣扎，它在摸索，它在趋向于寻求那个真理，趋向于真善。但是光理性不够了，所以天主的信德之光给他来一个照耀。那我说这些给咱们这第一篇圣经有什么呢？因为我们看我们人生，看人生的奥秘，我们解读人生的悲欢离合，解读人生的天下大事，或者人世间的爱恨情仇，解释人世间的，或者我们用一个那什么那话，就是这前世后果，解释这个的时候，我们偏向于理性。那理性是什么？我们什么都要追个原因，什么都要个结果，我们追个原因。 那理性寻求这个根，为什么？这里就有两个啊，在圣经里面出现为什么。当我们想天主说为什么，或者我们在问为什么的时候，这是理性的一个动作。那这个为什么这一个理性的动作就有两种动作，一个是傲慢的，一个是谦卑的，一个是信德的，一个是无信的啊，一个是信德的，一个是无信的。当那条蛇在伊甸乐园里开始给厄娃送去的那个思想说，为什么天主不让你吃这个乐园树上的果子，或者你乐园树上的果子你都吃，怎么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吃呢？这里面他送来了一个为什么，或者也叫那天我讲过凭什么。那他这个为什么里面是什么？他是叛逆的，也就是他这个理性想要什么？想要为王，理性想要做主，理性想要解释解尽天下的一切事情。这种刨根究底儿，这种刨根究底儿，它是一种什么呢？不知天高地厚的，它是一种叛逆的。所以这种什么什么都想明白，也就是你的理性就想做神啊。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啊，理性的最高的狂妄的时候就是巴拜尔高塔。巴拜尔高塔是什么？它凝聚了全世界上，它凝聚了整个，因为巴拜尔高塔代表着就是古代文明的巅峰，就是帝国的建立。帝国把世界上所有的聪明才智，所有的一切才华，所有的武力，所有的财富都凝聚在一起了。那这样的理性意思说可以和天主较一下高低了。所以从这里时候，这个理性是什么？这是叛逆的。那这个理性，所以有两种。那还有一种为什么是什么呢？理性他知道自己的限度，我知道自己是谁，那么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开始不懂得，我开始向天主问为什么，请你告诉我。甚至这个为什么是在巨大的痛苦后，特别是以色列民族，当他们遭受的痛苦有很多时候他们不明白不理解的痛苦啊，有时候他们这个痛苦到底是什么他们不清楚啊。天主为什么你掉头不顾，你还要到何时啊？你不理我们还要到何日啊？他看到这个民族的痛苦，特别是在以色列子民到了后期之后，他们受到了极度的净化。什么是极度的净化呢？就是说这特别是以色列子民剩下的这些移民，移民就是剩下的被在大患难大灾难在大清洗中剩下的那些侍奉天主的人，他们在任何环境下都为天主，以天主去朝拜天主，无论什么样的患难贫病，无论什么样的东西都不能改。就像咱们读那圣咏的时候，我们特别读那个法律书的圣咏，读那个法律赞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纯洁的以色列子民，对天主完全奉天主为绝对天主的这个子民高唱的歌，我在任何环境下，天主你是我的天主。在这种情况下，可是他看到的现实生活又是什么呢？他如此遵守天主的诫命，他事事小心谨慎，把天主当成天主，可是他发现的他的生活比周遭的人可能并不好。在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有另外一个为什么，主请你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那这个在旧约里巅峰就是约伯，他开始问为什么。这时候这个为什么是信德的为什么，所以这是有两个为什么，一个为什么是叛逆的，一个为什么是信德的。那信德的为什么是干什么呢？信德为什么，为什么信德还要问为什么呢？这才叫真信德。因为有时候我们不能走一个极端，我们一说信德好像你不用问你就信就行了，这是错的。我相信是为了了解，我了解是为了更加相信。圣奥斯定这个名言给我们一个帮助，他说我相信是为了了解，我不信怎么去了解呢？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永恒的对象，永远的对象，所以我相信是为了好的了解，而我了解他是为了什么？为了更加让我相信。这跟前面那个完全不一样了啊！那个叛逆的为什么是什么呢？我了解不了解，我就是要了解，你凭什么不让我了解？我要明白，我要了解。你能明白你能了解吗？你是神吗？我不是神，我得了解，你得给我个说头。 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天主说说，你看看天，看看地，我创造宇宙万物时你在何处？你仰观天地，你多么大！我有时候就看，特别是咱们中国有些古代的诗词，特别那种力拔山兮那样的诗词，念啊那种什么念天地之悠悠，都怆然而泪下，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那种。仰天长啸，有时候我就想着仰天长啸的时候做一个比喻，我说，如果我们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听见一声“念天地悠悠，都怆然而涕下”，我们看见一个在呐喊的，低头发现是个蚂蚁。如果一个蚂蚁在那家里，这个蚂蚁在那站着，在那个一个小的，在一个小的米粒上站着，这个蚂蚁开始仰天长啸，为什么？为什么？你会不会觉得笑？一个小蚂蚁，那人其实在整个宇宙间，你真的是，你看你多么小。那个，当你想做神的时候，那个为什么那个叛逆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那是想做神，想成为神。所以这个理性，这里面就有一个尺度了。一个是我们不能把理性完全打倒，好像不要问为什么。一个是用理性想解读一切，那和今天的圣经有什么关系？你看，在圣经里说，雅各伯选犹大，这不是他的选，是天主让他选的。当雅各伯祝福犹大的时候，说：“雅各伯的儿子，啊，犹大呀，你将接受你兄弟的赞扬。”那犹大一是天主，雅各伯以什么标准选犹大呀？这个不是我们的理性完全能通透的。那就是天主的心意。我们的理性是要走进天主的心意中。我们的理性不是左右天主的心意。当我们说敬拜、朝拜的时候是什么？朝拜就是我们的理性向天主的心意朝拜，因为他的心意才是我们理性的绝对，因为天主也是理性的。啊，所以他是天主的心意，因为我们从理性的角度讲，那雅各伯选不应该选犹大呀。咱们如果从长子这个次序来选，你应该选勒欧本，勒欧本是老大。啊，你如果说品情上选，你应该选若瑟呀，若瑟是纯洁无玷的，又是你所钟爱的。你为什么选这个犹大呢？说实话的，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犹大的人品就不咋地，是不是啊？比较滑。啊，心眼子比较多。按我们现在来评论的话，如果用我们现在伦理道德标准看，犹大在这哥几个里面，那坏的都属于拔头筹的。他从某种角度上，他比谁呀？他比这个勒欧本还要坏。他的坏是什么？太精明，算计，太聪明了。那怎么就会选他呢？那在这里是什么？你看这个天主选谁的时候，他超过了我们的理性。那圣经要超过我们的理性，是让我们干什么呢？向天主屈服。另外，屈服是什么？以信的去得胜我们理性的判断、理性的标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用理性的角度去看，我们都没有希望了。你如果用伦理道德的标准看，你说咱们谁有资格啊，今天站在天主的面前呢？是不是？没有资格。就像那篇圣咏说的：“上主，你若纠察人的罪过，有谁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没人站立得住。”所以，当我们念那个谢主曲的时候，那个赞主曲的时候，念你像亚伯朗许的诺永不废弃的时候，也是这段道理。是天主得胜了我们。当我们说天主得胜我们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希望，充满了信心。我们从一次又一次的软弱中，一次一次的污泥中，我们可以走出来，可以站起来。我们能战胜的不是光我们个人的软弱，甚至我们能战胜一个民族的软弱。如果我们从理性上来看，那我们心中充满了就是仇恨的。我们看这个世界，那很多民族都犯了很多罪，比如说现在俄罗斯不断的侵占乌克兰，兴起这个大仗，那他这个仗 虽然有很多人说那什么那什么，但是你是多少人，光这一年的战争死多少人呢？光他自己国家的人得死十几万，那乌克兰遭受的创伤更不止于这个数字。那再看俄罗斯的整个历史，就是一个侵略的历史啊，中国的300多万平方公里等于多少个台湾，300多万，恐怕十几个二十几个台湾，而且把他侵占的地方的所有的华人完全杀尽。那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看，那我们一定会被仇恨所以掩埋住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理性干什么？那理性就是向信德，那理性向信德的时候就是祈祷，就是朝拜，就是呼求，因为我们的理性没办法穿破这些。那是不是理性就没有用了？那是不是天主就不讲正义了？又不是。不过天主的正义是超过我们的正义，天主的正义是我们正义的圆满。那说这个并不说咱们比如看这段圣经之后，那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就没有任何后果，我们都可以做任何事情，既然天主得胜我们了啊，就像我们经常讲的，我这个道理是经常我们听到的，就是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孽，担负我们的罪债，那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什么责任了？那非也非也，你看整个圣经，他承担你的罪债，担负你的罪债，使你更有能力走出来，而不是说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基督这个信仰那就不是真正的信仰了，是基督承担了我们的不义，他承担了我们的不义，使我们有能力去好好的活啊，这就是跟着耶稣背十字架的意思。他在前面背着，就像那个洗马一样，在后面稍微伸伸手。所以基督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开始哎呀一下轻松狠了，没事了，有人替我们担起来了，那能是基督的信仰？那不是了。所以这里面就不能讲的极端了，那我们的行为仍然还会有它的后果的啊，是吧？你看一下大卫圣王，大卫圣王的行为他有没有他的后果？当然有他的后果了，你还有责任的，你不是说没有责任。而基督承担我们的罪债，担负我们的罪孽，是因为我们无法承担。那基督承担了我们，是我们又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因为基督如此的担负了我们这一切，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而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这才是我们的理性和信德之间找到了这个点儿。要不然我们会啊比较特别的强调，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孽，担负了我们的罪债，我们不要有压力了。但是我们就好像是，那既然基督这样了，那我们就好像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后果就没有任何关系了。那也不是啊，那不是，你看整个圣经都是有的啊。所以这里就是我们的理性怎么样向信德降服，而信德不是把理性给废除，而是成全我们的理性。因为从理性的角度讲，我们就失望了啊，我们就失望了。从理性的角度讲，理性是什么？人是真理、公平，看到了这一切，那我们就失望了。因为我们的理性没办法找回我们在天主面前的身份，找回在天主的面前的位置。那基督承担我们是从信德的角度讲，因为我们人不但是理性，我们还有一个信德。我们人不但是光理性的，我们还有信德。今天的这篇这个福音里面记载了这个族谱里面，那这个族谱你发现每个民族都有族谱，咱们中国也有族谱啊，我们也有族谱。中国文化也是特别注重族谱的文化啊，北方还差了，特别是现在你比如到南方去仍然还有很多祠堂。但是你发现这个族谱跟族谱不一样，在圣经里面这个族谱一直追到哪里？追到天主。所以最后的族谱我们的父是谁？就是天主。追到亚伯郎，亚伯郎实际上是来自天主啊。所以马的那个路加福音就记载了直奔亚当了。这又是，你看，又是我们的理性回到天主那里去。所以我想说今天这段圣经呢，也让我们不要走极端， 嘛，有的时候我们的道理在走极端的时候，或者不要理性，理性废除，啊，特别的强调了信德，好像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跟后果没有任何关系。既然基督拯救了我们，我们欢欣雀跃吧，啊，我们就无所谓了，是不是？啊，那泰国的讲这个，啊，就好像一个人过来了，也不用搬告解了，不用搬了，你都哭成这样了，还搬什么告解了？天主早赦了，放心吧，回去，不用。一个教育找神父了，神父那办完告解不用办了，你都苦成这样了，天主早赦了，走吧。告诫圣师强调的可不是这个，强调的是天主赦罪是一直赦了我们的罪的。当你到神父跟前办告解的时候，他强调的是正义。天主的慈悲是建立在天主的慈悲得要正义的，那没有正义的慈悲是假慈悲的。啊，你犯罪了，对你慈悲了，那就伤害另外一个人了，是不是？你看什么样的慈悲？慈悲里面一定得要正义的，啊，所以慈悲是我们的，是让我们更加活得正义，而不是让我们活在不义之中，啊，所以这里面有时候很容易我们就走向一个极端，或者我们就完全的从正义的，从我们自己，从理性，啊，那我还债。所以我们就会受到佛教的影响巨深，啊，一人做事一人当，好汉做事好汉当，犹大斯就死到这地方了。犹大斯把胸脯一拍，我出卖了无辜的血，一人做事一人当，好汉做事好汉当。你看这犹大斯那个这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承认的多么刚强有力，跑到圣殿的跟前去，我出卖了无辜的血，我犯了罪了，那是你的事儿，我的事儿。这钱我一分也不收，啪扔进去，好汉做事好汉当，最后把他压垮了，跟楼上吊死了。他为什么上吊死？就是他不明白，他承担不了。这是我们人的身份有双重的，因为我们有一个理性的身份，我们还有一个信德的身份。就这就是人介乎在两者之间的人，解释人不是光从理性，就好像我们的族谱，比如你们张家。到了最早的那个，啊，张国老，跑到张国老上面没有了，是不是？那个张天师再往上面没了，那就是只是一个理性的解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是天主的儿女。那这个身份就是理性解释不了的了。那当我们犯个罪的时候，我们不是光把本性的这个东西给失去了，我们同时也失去了属天的身份。这是我们的理性没办法穿透也没办法承担的，啊，那耶稣基督如果他不来，那我们就找不到根，我们没办法恢复我们最初我是谁那个模样，我们也没办法承担我们欠下的不义，我们的破碎的荣耀也没办法亏损，没办法起这个那什么，啊，就好像这个笔一样，这个笔如果它坏了，他失去了创造者他的荣耀，我创造他是让他录音的，那么现在他不录音了，他伤害了我的义。人犯罪也是一样，我们亏损了天主的正义，那而且这个笔他自己能修复自己吗？不会的，必须反到厂家，只有那个创造主重新再创造他，那创造天主的创造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完成的，借着他的圣言，所以他派遣他的儿子来，那这一套道理就是什么？这一套道理就超越了理性，这一套道理就是信德。因为信德让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因为罪过破坏了什么？破坏了我们忘记了我们还有一个身份，我们忘了。啊，我们除了是亚巴郎的儿子之外，我们忘了亚巴郎是天主的，我们忘了这个了。什么是信德？信德就是我们和天主的这个关系。罪过破坏了这层关系了，我们和天主的关系。于是当没有信德的时候，我们尝试用理性解读我们人世间的一切事情，而我们的生命中很多事情都是因为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问题。所以你如果看末世录的时候，为什么末世录不断地把若望踢到天上去，你看世界上发生的这一切事，若望被踢到天上去，那你主耶稣是要告诉若望在天上，那答案在天上了。原来在天上就有一场战争，原来的答案在那里， 这就是我们的信德。所以纯粹的理性会让我们什么呢？会让我们陷入到一个绝望里。但是如果不要理性呢，那信德就变成没脚踏实地，那可以随便乱讲了。好像信德是理性的完成，是本性的完成啊。所以今天我们说朝拜敬拜天主，什么是朝拜呢？那个费道明神父，若望会的这个会子费道明神父，他说理性是走向末观的。末观是什么？就是理性向天主圣言的屈服。末观什么？我们的末观不是咱们自己捏造一个东西末观，我们末观的对象就是主耶稣的一生。耶稣的一生就是我们末观属天的真理。所以耶稣是我们走向父的，走向将来，走向那个天的那唯一的门啊，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生命，唯一的真理。那当我们默观这个耶稣的时候，那就是默观父的荣耀，因为谁看见他就是看见了父。而当我们默观他，为什么要默观呢？就是理性不断的向他屈服。理性在信德之光，当你向他屈服的时候，就是信德之光开始光照你，那我们的才能看清人世间的一切，人生的一切啊。所以今天的圣经，那么这样的看默观呢，就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我们不至于陷入到什么，陷入到本性的那种纠缠里面，本性的就是因果的报应里面啊。特别因果这个理性，因果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其实人的理性，当我们说呼痛呻吟的时候，实际上是指的我们的理性的呼痛呻吟。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理性不断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呼求苍天，为什么，为什么？就好像现在你看看战争、瘟疫，其实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那现在就是我们正是我们的理性需要默观的时候。我们今天在这个大灾难中，我昨天分享的时候说，我们对医药的依赖远超过了对天主的依赖。有时候我们巨大的痛苦，你发现我们就忘记了祈祷，忘记了求天主解放我，忘记了求天主医治我们。啊，我们远远你看到处都是囤粮囤药，现在有的人有钱的人把很多好药都囤积了，那以后没钱的人就没摸到药。为什么？因为现在药涨了好多倍，你没钱了就吃不起。你这几天啊，北方有的地方都烧到快40度了，那以后有的老人就烧死了。你如果有个退烧药可能能救他一命，但是如果退烧药被某些人都给囤积起来呢？那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什么？信德。所以当我们有信德的时候，我们的理性不至于走极端，解释任何事情不容易极端啊。所以今天的圣经应该给我们希望，虽然短短的读的就是雅各伯对犹大的这个给我们一个大的力量，就是我们应该走到天主的心意中。犹大不是按照他的行为成为耶稣的祖先的，犹大是靠着天主的心意，父的心意。那么天主的心意就得胜了我们人的心意，因为我们的心意会让我们失望。如果理性有时候会让我们绝望的，理性到了一定程度，理性必须向信德去投靠啊。有一个人讲道理，他把理性解释成什么？如果理性没有信德，理性就变成什么？理性就像那个浪子回头的浪子，他会变成一个流浪的理性。我们看希腊神话、希腊哲学就知道了。你看希腊在哲学方面那是一流的，是不是？可是他打造了什么？打造了轮回，打造了善恶二元论，他还打造了很多的悲剧。为什么？因为这个理性如果没有信德之光照耀的时候，理性长时间解释人世间的这个苦痛，那理性势必开始变成流浪的理性，不知道到是哪是头。你这样解释感觉也对，这样解释感觉也对，这样感觉也有道理。就好像一个人今天受的痛苦，你可以找到他父亲有道理，他母亲也有道理，找到他身上好像也有点道理，到底愿意到底是什么，最后他自己就把自己搞糊涂了。但是当你向信德去看的时候，就充满了希望。为什么？因为他让一切成为成全。所以当你听到雅各伯对犹大的这个说话，他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希望。所以我想在今天咱们这个巨大的苦痛中， 天下大事，啊，特别是你看看，在这个自媒体里面，现在媒体每个一评论都是一套一套的，解读天下大事，乌克兰、俄乌战争、瘟疫，每一个专家都专家专家，啊，这网上很多事，专家都是干嘛的？专门忽悠人的，因为他说了话又不负责任，他说错了无所谓再说，但他赚的是媒体钱。就这么多的专家就把我们搞糊涂了，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到底谁有理我们没办法完全弄透。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呢？信德很重要，还有一个天主，他给我们最后一根希望。当我们的理性无法了解天下复杂的事儿的时候，隐藏的事儿的时候，那我们相信还有一个天主，他是全能的，他是全知的，他是全美善的，他绝对的啊控制着世界上的一切，他是人类的救主。所以求你啊，这是今天的圣经，让我们回到天主那里去，不是光在人的这个族谱里面，让我们的族谱回到天主那里去。要不然我们即使用尽世界上的逻辑，用尽世界上的理论解释，我们人生还会变成一声长叹，不断的流浪。当我们回到天主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就一下就平静下来了，因为什么？理性，我们找到了一个答案。愿今天的圣经能增加我们的信德，特别是增加咱们的望德。我们生活在这个乱世中啊，生活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不断的学会朝拜啊，学会朝拜。我最后再用圣诗，那个不是圣诗的话了，是就这个费道明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一个朝拜的人，他就不会成为一个流浪的人。他说一个人不懂得朝拜，就是默观，他就会成为一个流浪汉。流浪汉的意思是什么？你会被你的情感、被你的意识、被你的认为、被世界的舆论牵着你的鼻子走，你会变成一个无头苍蝇。特别今天我们有手机，手机上的新闻太多了，你就发现这些新闻就会把你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热锅上的蚂蚁。你一会儿今天高兴，后天不高兴，就像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们一会儿我们今天看了一段新闻，马上我们就跟着忽悠一套。我们今天听了这个新闻，又跟着忽悠一套，一会儿拜登，一会儿普丁，啊，一会儿这个，一会儿这个，我们就被为什么？当我们朝拜天主的时候，这些运动都不能影响我们。所以他说这话很有道理。他说什么呢？一个不会朝拜的人，他就会成为一个流浪者。什么叫流浪者？流浪汉就是什么呢？你没有目标，你没有方向，你没有固定的地方，你就开始被带着走。一个朝拜者。没有世界的舆论不能忽悠你，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我都需要我们往深里去的，啊，正好咱们在圣诞节前，在我们现在在九日敬礼期间，我们求天主光照我们，光照这个世界，特别有时候成为流浪者的不是光一个人成为流浪者，有时候这一个团体会成为一个流浪汉，有时候一个民族就像一个流浪汉，一个民族会人格化，就这一个民族。他不知道往何去何方，你去哪里？我去远方。你到底去哪里？远方的远方。你干什么？我做梦。呀，这个，你就发现这个，当你没有信的光照的时候，人生就是一场大梦。什么时候醒，什么时候算，惨梦，或者就变成一个流浪者。什么是流浪者？被世界的舆论牵着鼻子走。被冲动带着走就叫流浪者啊，所以愿今天的圣经让我们回到主耶稣面前，祈求那位救主来拯救我们，不光拯救我们，拯救整个世界。我们的世界真的需要一个救主，要不然你看这世界的领袖们，你看着世界的领袖就像孩子头一样，拜登啦、普丁啦这些啦，脑袋一冲动，啪几个炮弹出去了，就你看着他精心计划、精心计划、精心计划啊，商量了半天好像是找到了，但是实际上就像一个没有大脑的孩子，实际上是被冲动带着走啊，或者说被什么呀，被那个还有一个人类的仇敌被他挑唆啊，掀起了战争，被那个人类的仇敌所迷惑啊，给世界带来痛苦啊，让我们重新回到主耶稣，回到天主的心意中啊，在我们在朝拜中啊找到我们的答案。